欢迎加入这场为你准备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我先一字不差的念一下啊。GitHub 的 Agent 计划 Kyle Daigle 谈 Copilot Actions PR 信任企业级上下文与 AI 时代的软件开发平台重构。
哇，这个标题确实信息密度非常大，对吧？
对，非常硬核。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呢，就是基于知名技术博客 Laden.Space 最近对 GitHub COO Kyle Daigle 的一场访谈，来深入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GitHub 是如何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仅仅服务于人类打字速度的代码托管平台，被迫演变为了一个人类和 agent 共同工作的操作系统的。
嗯，这场演变其实非常震撼。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整个平台发生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其实是平台物理学规则的彻底崩塌。
物理学崩塌，这个词听起来挺吓人的。
是的。你想象一下，过去20年，无论是提交代码、发起 pull request， 还是 CI/CD 流程，这些系统在做容量规划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隐形的假设，
就是基于人类的极限速度，对吧？
没错。你想，一个程序员再快，一天能敲多少行代码？但现在 AI coding agents 突然涌进来了，这个假设就被完全撕裂了。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原文里看到了几个令人极其震惊的数据对比。Kyle 在访谈里披露说，整个2025年 GitHub 一年的代码提交量是10亿次，但你猜现在是多少？
这个数字真的挺夸张的。
对，现在的量级猛增到了每周啊 2.75 亿次 commit。 如果我们就这么线性外推，一年就能达到1400亿次。
天哪。
而且那个 GitHub Actions 的负载也在疯狂飙升，现在已经达到了每周10亿分钟的惊人规模。为什么数字会膨胀了这么快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类和 agent 消耗资源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嗯，怎么说？
你看，当一个人类开发者想写一个功能的时候，他可能会花4个小时去查文档啊，思考逻辑，对吧？
对，这4个小时里他其实没写几行代码。
没错，这4个小时里平台伺服器的负载几乎是零，但换作 agent 呢，它会在几秒钟内进行多轮推理跳用，然后生成代码，接着马上触发自动化测试，发现错误又立刻修正再提交。
哇，这简直是狂轰乱炸。
就是狂轰乱炸。所以正如原文中那句非常经典的拷问，当每个想法都变成一次构建时， CI/CD 能跟上吗？
肯定是跟不上了。
是的。他还强调，更多工具，更多 agents， 更多 PR 意味着更多构建，更多构建意味着更多 CPU。 也就是说，计算的负担完全从人类的大脑转移到了数据中心的物理计算资源上。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啊。过去如果基础设施遇到扩容问题，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加数据库或者加两台服务器水平扩展一下，但现在纯物理的 CPU 算力直接成了瓶颈，那平台到底怎么应对这种重压呢？
这其实非常痛苦。根据原文的说法， GitHub 必须在数据中心、在 Azure 上，甚至在新的叫做 Dev Compute， 也就是开发者计算的能力上进行全面扩容。
就是疯狂买机器嘛。
不只是买机器，最痛苦的是那些已经运行了10到15年的老服务，他们的底层设计、权限组合或者是单体仓库的结构，根本就扛不住这种高频的并发。
扛不住怎么办？
他们被迫直面现实，也就是必须把这些极其底层的核心服务重新打开，进行彻头彻尾的重写。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如果说底层算力的问题，我们咬咬牙靠买服务器重写底层代码还能解决，但是在这个之上，人类开源跟协作的事后学机制好像也被彻底冲垮了。
这才是最严峻的挑战，
是吧？你看原文里提到了几个词儿， slop forks 就是那些低质量的衍生分支，还有 AI vendor 也就是 AI 供应商生成的代码，还有 AI review。 过去我们开源社区是怎么建立信任的？
就是看人吗？看大佬的声誉。
没错，比如原文提到的 Sean、Michelle 还有 Kyle 自己，看到这几个名字，你闭着眼睛也敢把代码合进主分支。
对，因为你信任他们。
但是今天呢，如果一段代码是 Agent A 写的，然后又是另一个 Agent B 去做代码审查的， 最后人类只花一秒钟随便看一眼，那过去这种基于声誉背书的机制是不是就完全失效了？
绝对失效了。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棘手的现象，我们正在见证整个开源协作里责任链条的断裂。现在的工具确实增加了大量的verification assets， 就是原文说的 verification assets，
就是各种自动化测试跑通的证明，对吧？
对，但测试跑通了就能证明这段代码在业务上是安全的吗？不能，它无法自动解决那个深层的社会学疑虑。我真的相信这个变换吗？
这个太难了。就像原文里抛出的那个疑问，当 80% 的 PR 都来自你的 agents 而不是其他开发者时， pull request 应该长什么样？
这个问题直击灵魂。所以 Kyle Levy 在访谈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痛点。归根到底，我们是在尝试把信任编码化。
把信任编码化，
对，也就是说，信任不再是因为某个人写的代码，而是变成了一套可追溯的证据链。比如，这个变换读取了什么上下文，它在哪个安全沙箱里跑过，最终又是哪个人类签名承担的问责，
也就是那个 accountability。
没错，就是谁来背锅。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然底层算力紧缺，顶层的信任机制又要重塑，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可能会问了，在企业内部具体到底应该怎么落地 AI 才能不把整个组织搞得一团糟呢？
这个非常关键。 GitHub 内部的实践其实很有启发性，他们的原则是 AI 应该悄无声息地接入你已经有的系统，
而不是搞个新平台。
绝对不是。就像原文里强调的，我们必须用一种不让任何人改变工作方式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儿。
就是该用啥还用啥。
对，你平时习惯在 Teams 开会，在 Slack 聊天，或者用邮件，那 AI 就应该默默地在这些场景背后工作。
但我得反驳一下啊，很多公司尤其是老板本能的冲动就是，既然花了大价钱买 AI， 干脆另起炉灶，搞个大而全的统一入口，点一个按钮就能生成一份极其完美的端-到-端报告。
这种想法太普遍了，但这也是最容易踩坑的地方。 Kyle 直接反驳了这种做法，他有一个金句，那些巨大漂亮完美的 skills 时代正在结束，他们其实并不具备这些特质。
为什么这么说？大而全不好吗？
因为太脆弱了。你想啊，总结这个词在公司里对不同的人意思完全不一样。营销团队想要的总结是提取卖点，公关团队要的总结是过滤掉所有敏感词，而分析师团队可能只盯着财务数据。如果你写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号称能满足所有人的所谓 mega skill， 那结果就是谁都觉得不好用。
所以他们怎么做？
他们转向了 micro skills， 也就是微技能。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微技能的概念，它到底微小到什么程度？
就是极其单一极其稳定的功能，比如仅仅是从这篇文档里提取出某个特定服务器的报错日志，就干这一件事儿，然后由人或者更高级的 agent 把这些微技能拼装起来用。
原来如此。其实结合 Kyle 自己的工作流，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他在访谈里提到，他不仅用 AI 写代码，他还把 GitHub、Teams、邮件、Slack， 甚至他自己的 Obsidian 笔记全都接进去了。
是的，这个工作流简直令人发指。
对，他让 Agent 帮他回看过去一周的开会记录，或者是某个项目的历史上下文，然后再来规划下一步。
没错，这其实揭示了高管用 AI 的真相。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发现这次发布中 AI 的价值其实不太是向前构建，而是一个向后回看的规规循环。
向后回看。
对，对管理层来说， AI 最大的价值不是凭空写一段新代码，而是一种超乎常人的耐心，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邮件、会议记录和上下文里反复挖掘，找出有用的线索。
这确实颠覆人智。那如果工具变成了微技能的组合，同时要有具备这种强大的向后回看的能力，到底是谁在驾驭这些 agent 呢？原文提到，他有周末看孩子打鞠躬球的时候，
对，那个长鞠躬球比赛。
没错，他居然能在看比赛的同时在后台跑着15个 agents，
简直是个狂人。
这就让人联想到一类特殊的人群，就是像他这样以前做过开发，现在是管理层的人。他们是不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杠杆？
毫无疑问，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这其实说明开发者这个词的定义被彻底泛化了。那些懂技术逻辑的管理层，现在可以通过 AI 把自己复杂的商业构想直接转化成产品原型，而且群体基数非常大，现在已经超过2亿开发者。
哇，超过2亿！那既然人这么多，像 GitHub Spark 这种追求低代码的趋势，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大家就只用点点鼠标，代码就被彻底隐藏下来了？
这个误解必须澄清。Kyle 明确说了，我们永远不会把代码从你面前隐藏起来。
永远不会？
绝对不会。他们的逻辑不是把用户关在一个看不见代码的黑盒子里，他们只是想帮你克服对代码的恐惧。就像是你去换家里的电灯穿关，平台给你勇气去拧开螺丝，看看里面线是怎么接的。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打开代码面板去修改。
懂了，是为了降低门槛，而不是剥夺控制权。那为了支撑这2亿人， Copilot 的本身是不是也要进化？它以前只是个代码补全工具。
对，这就是为什么 Copilot 必须跨越成为一个 Agent Runtime， 也就是 Agent 运使时。
以前他们是不是压注在那个 Fine Tuning， 就是微调上？
是的，但后来发现模型进化太快，微调路线行不通了。所以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的战场已经变了，他们转向了统一的 SDK， 还有 Harness 框架。
就是为了支持全平台。
没错，支持命令行、桌面端还有云端的 agent， 而且真正的目标是 ambient AI， 环境智能。
环境智能听起来无处不在，我看到原文提到了微软的 Work IQ、 Foundry IQ， 还有个叫 Open Cloud 的东西。这个 Open Cloud 是怎么回事？它是像人一样控制鼠标点击吗？
关于底层机制，原文作者未详述它到底是怎么实现代码调用的，但明确的是，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打破了软件之间的孤岛。软件开发不仅是写代码，也还有读需求说明书、看邮件，对吧？
对，全是杂活。
Open Cloud 能够让 Agent 直接读取这些界面和上下文，而这也就是微软生态目前最可怕的护城河。
护城河在哪儿？
就在于安全和合规。 Kyle 原文里有一句话非常精准，没错，一切都是上下文。
这句话怎么理解？
企业的核心需求不是一个聪明的聊天工具，企业的核心诉求是 AI 在读取你 Teams 的会议记录、读取 Jira 工单的时候，必须绝对遵守公司的权限控制。如果你没权限看这份财务文件， AI 就一个字儿都不能给你总结出来。
明白了，那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正在收听您是一位 CTO 或者架构师，面对这种从底层算力到顶层信任机制的全面重构，明天去上班，第一步到底该干嘛？
结合原文的启示，我们梳理了一个 agent 化的软件开发操作模型。简单来说，有这么几个极其关键的动作。
好，我们仔细听听。
第一，你必须立刻评估你现在的开发流水线里有哪些环节会被 agent 的吞吐量冲垮。如果写代码变快了10倍，但你的安全扫描还有人工等2天，那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对，木桶效应更严重了。
第二，重新设计你的 PR 和信任链条，谁来给 agent 写的代码负责，这是必须用制度定下来的。
第三呢？
第三，别去搞什么大而全的巨型技能，赶紧在公司里建立带有严格权限控制的 micro skills 目录，
把任务拆解成原子级别的。
没错。第四，打破数据孤岛，把 M365、Jira 这些工具的上下文在合规的前提下接入进来，变成企业级 agent 的记忆库。
没有记忆的 agent 就是个玩具。
是的。最后第五点，你需要扔掉以前那些核考代码行数的旧指标，重新定义人类和 agent 的协同工作的全新度量体系。
太硬核了。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探讨啊， GitHub 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码托管保王仓了，它被算力倒逼着正在变成一个融合人类和 agent 的新一代软件操作系统。这不仅是工具的升级，根本上是对平台物理学和信任机制的重构。
对，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稍微有些挑衅性的基于原文延伸的思考。
哦，是什么？
原文里提到 GitHub 以前的文化是服务宕机就是 GitHub 自己的问题，为了新时代，他们连十几年的老系统都重写了。那你想想看，当我们的企业把上下文全部打通，把所谓的信任彻底编码化之后，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极其隐蔽的致命漏洞是由 agent 自动生成的，
然后呢？
然后又被另一个 agent 按照我们设定好的信任规则 顺利的审查通过了，这最终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软件瘫痪，也就是原文里说的导致大家放假的那个 snow day， 或者叫大型事故。
天哪，这太可怕了。
当这发生的时候，我们该问问自己，这到底是底层计算算力的失效，是微技能的越权，还是说这恰恰是我们自以为已经将信任完美编码化所带来的最大的幻觉？
哇，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每一位技术决策者在自己的系统架构里久久反思的问题。不要让技术狂奔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对信任的掌控力。感谢您加入本期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